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。
今天呢，我们非常开心，两个人以一个真一个成，我们组成了真成二人组啊，在这里来主持这个节目。那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的主题，一些的分享，但是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盼望呢，你也以真诚的心对我们听我们的广播，留心我们的分享，我们所讲的内容，我们都希望你在听，在留意，还有呢也回应。
然后我们也看到呢，就是在我们的人的一生的当中呢，有不同的追求，不同的努力啊，但是也看到有些人呢，面对生活呢觉得厌倦啊，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追求，没有什么目标。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看法，对你的人生或者你生活的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反应呢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呢啊，特别是这些面对前路的时候呢，觉得很厌倦啊，内卷啊，甚至逃避啊，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
就是对人生没有目标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才是最好的，所以呢就选择逃避。
其实呢最关键的，我们不是说应该怎么样去努力，而是我们要有人生的目标和意义，懂得我们怎么样去追求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继续往前努力了。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分享这个有关内卷或者是厌倦的这些主题，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分享啊。那我们首先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。信仰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26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一，亲爱的 Dosti，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美国的生活杂志有这么一句话，说美国有700万人需要进精神病院。True Blood 博士说，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得好，无论他是贫是富，除非他的生活有某种意义，有意义的生活就产生快乐。我们来看7种时代病。虽然现代生活拥有无限的便利与享受，但是人类的心灵正在患病，这种病对于人的健康和思想都有严重的影响。我们的先祖们虽然没有汽车、飞机，没有收音机、电视机，也没有吸尘器和冰箱，他们没有现代的发明品，但是他们比这一代的人可能更快乐。现代人过着快节奏的生活，加上各种放荡不羁、消食心神的时代娱乐， 就产生了精神上的、道德上的、身体上的种种问题。而且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任何一个地区，乃是全球性的。今天一个30岁的人，恐怕比从前70岁的人看过更多的东西，到过更多的地方，用过更多的神经细胞。人类在这新时代中播着放荡迷醉之种，也开始收割着可怕的庄稼。梅尤博士说，在美国每2张病床上就有一个精神病患者。1948年7月12日出版的《生活》杂志中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快乐的追求》，是专家们在一个圆桌会议中的一篇报道。文中指出，美国的少年犯案日渐增加，心理及精神性的疾病也越来越多。据统计，当时的美国有1400万人，也就是每10人中有1人面对严重的精神性的疾病，700万人需要进精神病院。普通病院中的病人也有半数是主要因为精神上的问题而进院的。心理身体病是介于精神病与身体疾病之间的一种疾病，它的起因主要由于精神失调，继而引起身体器官的障碍。在第二次大战中，在为了兵役而受检验的1000万男子中，就有280万是因为这种缺陷而失去从军的资格。菲士班博士说，很少人晓得情绪对于人体各器官的严重影响，例如怒气使血压增高，忧虑在一切情绪中最能引起身体的疾病。哈佛大学教授林曼博士说，在麻省州立医院里41个癌症患者之中，就有33个是在亲人去世时开始患病的。悲伤、愤怒、忧虑、嫉妒、骄傲、贪心等等，都影响身体的各种器官。著名的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名著《现代心理医疗学》的作者塞斯勒博士说，每一个留心观察的医生都知道情绪是人类经验中的主要因素。他说，50%的病人是患者机能上的而不是器官上的疾病，另外25%因为机能上的障碍而直接引起器官上的疾病。所以在事实上，每4个病人之中就有3个是因为心理及精神上的失调而患有机能性的疾病，进而引起器官性的疾病。塞德勒博士又说，忧虑神经症大概是这一代人类所患最重要的心理病。惧怕、烈怒、受伤、骄傲、忧虑等等，都能使血压升高。100个胃病患者之中，只有15个真正是器官的毛病。外科医生们发现，起源于情绪的胃痛，绝不能用手术刀把痛感割去。古代的希腊学者希帕克拉底向医生说了一句深有意义的话，认识病者是何种人，比认识病人所患的病更重要。疾病因果的程序在事实上是如此的，器官性的疾病有机能性的疾病而来，而后者有情绪上的暴风雨而来，最后可推至性格上的缺陷、失调以及失常等等因素。对于这种病症，教育有着独特的好处，心理分析疗法有着价值，但是除此之外还要找出一个根本的疗法。仅仅查出疾病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指出 解救之道。法斯底博士说，心理治疗学的各派都承认，在一切忧虑神经病的内面都隐藏着犯罪的感觉。赛德勒博士也说了相似的话，患神经病的人通常有一个不安的良心，罪过必须得到赦免与饶恕，罪恶的性格要被除去，只有上主能赦免人的罪过，只有他能净化人的潜在意识。心理治疗学家可以找出人的罪，但是只有上主能赦免罪。心理治疗学家可以探讨其根源，但是只有圣灵能使人的心性得到洁净。是的，现代人正在患病，而且患的是重病，他正在寻找治疗的方法与途径，他所急需要的是内心的平安，他的心灵、思想、精神必须完整地结合在一起。现代人类心灵的不安情形，说明了为什么1947年美国销售最广的书是李曼所写的《心灵的平安》。人必须获得平安，但我们真实的情形却是患着严重的精神病，在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真正的原因，罪。教育文化不能治疗罪恶，流行的心理医疗术也不能，它乃是一种道德上心灵上的疾病，只有尔撒麦西哈能治疗它。现代人类心灵的疾病有七种征象，我们今天首先来看第一种，厌倦，没有目标的人生。现代人类心灵的第一号疾病很可能就是厌倦。普通的动植物只有存在而没有生活，但人类是应该有生活的，为了某种目标与意义而生活。教育、科学、技术不过是像轮辐一样，现代人类所缺少的是那将轮辐联合在一起的轮轴与轮圈。我们的轮辐很多，观念、理性、计划等等，但是他们常彼此背道而驰，相互矛盾，没有和谐，没有最后的目标将他们融合起来。我们常常讲怎样谋生，但是极少讲及如何讲生活。我们的肚腹是满的，灵魂却是空的，人人是在忙着，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。我们生活的进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，但是这种进行是盲目的，并没有一定的方向。没有目标的活动产生没有意义的劳烦，身体累倦，神经疲困，思想空虚，道德降落，心灵腐败。人生有意义吗？人生只是几十年的作乐活动而已。潮士派的人生主义说，人不过像一个害病的苍蝇，昏头昏脑的在无限巨大的行星之轮上飞行。如果这句话是真的，那么恰好说明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病人，对于他们人生毫无意义，人的价值失落无疑，他们在事实上变成了野兽一样的生物，没有内在的价值可言。他们只有细胞、血液、骨骼，而没有灵魂与永生。无怪乎今日千千万万的人在精神上度着贫瘠与毫无生产的生活，理想已经在他们面前消逝无踪，他们在身体、精神、道德上都是困倦无力，向上生活的欲求已经渐渐失去，万事无畏，没有具有价值的动机，也没有向前向上的推动力，吃饭、 为什么呢？读书为什么呢？工作为什么呢？出人头地为什么呢？活下去到底为什么呢？这样推下去，自杀是一切的总结。有一个18岁的女子在除夕的夜晚用枪自杀，留下一张字条，写着说：“我已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事物。”我们也知道，很多的歌星、明星以自杀结束了他们的生命，他们一点都不缺少今日时代所能给予的享受，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活下去的事物。漫无目标与意义的人生，造成不快乐及厌倦，日子空空的来，空空的去。快乐已经从千万人的生活中消逝，他们正患着道德与心灵上的疾病。 True Blood 博士说的对，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得好，不论他是贫是富，除非他的生活有某种意义与目的。有意义的生活就产生快乐。当生活失去意义的时候，人就退而寻求其他的代替品。所以今日有千千万万的人想借酒消愁，或借麻醉剂解忧，或将闷闷不乐的情绪在赌桌上抛开，心灵中的虚空只好用肉体的畸形享受来填补。吃吃喝喝寻寻乐吧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，这是心灵与精神破产者的格言。生活意义的失落使人格分裂，只有轮浮没有轮轴，矛盾、紧张、冲突、压力终至死亡，疲倦、失望、失败、灰心、空虚、厌烦、消磨。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具有统一人格的人，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艺术结晶品，完美的交响乐曲。赛德勒博士说，快乐就其主要本质而论，是由全心致意向一定方向的进行而产生的，没有悔恨，也没有后顾。亲爱的道斯提，请问你的人生之途引往何处？可能是漫无目标，我应该往何处走呢？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先，必须答复其他的几个问题。被称为人类最具有哲学意义上的问题，那就是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到哪里去？如果我仅仅是一个动物，如果我仅仅是偶然由原生质进化而来，那么我不过是生存而已，不久就要归回一种无目标也没有意义的空虚境界里去。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永恒的灵魂，是智慧的上主所创造的，那么我的人生与我的归宿就是十分重要的事。每一个人必须问自己两个基本的问题，他们将决定你对人生整个的态度。这两个问题就是：第一，有上主吗？第二，我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吗？如果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，那么一切崇高的价值观念都要消灭，将来没有人生价值的审判，我们也没有道德的责任，这样人生失去了意义，死亡就是一切的最后结束。具有如此人生哲学的人，不久就会厌倦而患病，什么 都不值得做，日以继日的吃喝玩，结果就是由厌烦而死亡。但是上主终究是存在的，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给予宇宙的存在与现象以合乎理性的解释。每一样存在的事物只可能有三个来源：第一，无中生有；第二，来自无理智的源头；第三，来自理智的源头。说宇宙万物是由虚无而来，是与理性相违背的；说万物是由没有理智的源头而来，是不合科学的，因为等于说果大于因，也等于说宇宙间无数合乎理智的律则是由无理智的原因所产生的。所以只有第三种答案是合乎理性的解释。既然上主是存在的，那么每一件事都要改观，意义、各种崇高的观念、目的都在新的亮光中呈现了，人生的评价完全改变，死亡不过是引往更广大境界的通道而已。当意义与目的在你人生的门前出现的时候，厌烦就从后门遁去了，生活变为多彩多姿，希望、信念、爱与力量成为人生美丽的装饰。那么怎样治疗这厌倦的时代病呢？让上主进入你的思想中与生活中，并且指挥你的一切活动吧。
刚才我们讲到有关这个面对人生时候，其实很多心理上的问题，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，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疾病啊。这些疾病呢，其实都是我们内在里面、心灵里面、生命里面产生的一些的问题。今天讨论的厌倦，其实最关键就是没有人生的目标和意义。当你不懂得认识你的意义的时候，不知道人生的方向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些的具体的一些的前路，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解决我们的方案，如何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就要认识自己。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，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不认识自己就没有办法活出自己。所以呢，要知道上主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意义的，所以寻求上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意义才是最关键的。
还有第二就是凡事感恩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经历主的恩典的。如果你懂得数算主的恩典，也懂得感恩呢，你的生命一定不同的。因为我们活在主里面呢，领受每一份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去数算了，你的生命力一定很强的。因为每天都是开心的，好像今天我也非常开心，因为我做了一家餐厅的嘉宾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我不知道有些时候你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成为别人的嘉宾，你就开开心心的做嘉宾好了。
刚才我也看到我们的听众来参观的时候见到这个童真的时候呢，非常开心，哇，那好像老朋友一样所以我觉得凡事都有感恩的第三个，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就是发挥恩赐。每一个人都有天赋，这个天赋就是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，好好的认识，好好的去发挥。
第四个呢就是活在当下。因为我们每一刻呢，每一个时间呢都是属于我们的，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这些时间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就好好的活着。我们要学习的就努力学习，我们要工作的就定好目标做到最好。还有呢，如果你休息要运动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运动。好像我现在呢刚刚 上班之前呢，我
去运动
游泳啊，我游了700米啊才上班，所以很开心。
嗯，
回到这里看到那些听众朋友呢，也是非常开心的。
嗯，
我们要活在当下。
对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明天的还没有来，所以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把握，好好去珍惜啊。
嗯，
那么有一个牧师啊，叫华里克牧师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标杆人生》。在这个书呢，就讲到我们如何的活出我们人生的意义呢？它有五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敬拜，就是敬拜我们的主。当你不断的敬拜、赞美、感恩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去知道主给你的恩典。
第二呢，就是团契。或者是加入教会，当然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，团契可能不知道是什么，是一般信主的人或者是一群信主的人聚在一起，他们有聚会，有唱诗啊，有感恩啊，也有一起读主的话语啊，这个就是很高兴的时刻。
嗯，
我希望你有你的团契，你也有你的教会。
第三呢，就是要有接受训练，让我们的生命成长，不单我们信主成为上主的儿女，更是我们生命追求能够成长，读主的话语。
嗯，第四呢，就是服务，
就是服侍啊，
就是服侍人。我们很多时候走在路上呢，可能有很多服侍的机会，当然你说现在去帮忙别人可能会给人碰瓷，但是不要紧，如果你要帮那个人，他需要帮忙，你怕他碰瓷的时候多抓一个人来看着你去帮忙，不是要显示你去帮助人，而是避免别人让你碰瓷。
嗯，最后一个就是分享信仰。当你有主了生命，你不断成长的时候，活出生命意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主的恩典。
对，所以呢，以下我们有一节的经文是在宰布尔箴言15:23这样说：应对得当，自己也觉喜乐，合时的话多么美好，生命之路领明智人向上，因此他可以离开在下面的坟坑。
嗯，我们真正的人生的追求不是往下走，而是往上走。
嗯，
因为上主引领我们有智慧的人生，有智慧的道路，所以当我们去追求上主的生命，跟主的关系建立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，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盼望我们的多斯蒂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能够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长进。
嗯，如果刚才你听我们的分享已经心里面有很多说话要讲的时候，你写下来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 前面写上恩典两个字，我们就会收到。收到以后呢，我们盼望能够跟你有联系，能够呢回应你所想的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童真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